讲述佛陀的事迹，感悟人生的真谛。
佛陀他的出家求道降魔成道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有非常特殊的意义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走进佛陀，认识佛法，济群法师著。第一章出家，第一节何为出家。有人说佛陀的出家是一种伟大的放弃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家就是占有的主要表现形式。当彼此因为血缘连接起来，又通过对感情、财富和亲密关系的共同占有，就组成了家庭。一旦有了家，就会进一步强化对感情的贪着，对财富的贪着，对家人的贪着，从而形成一系列捆绑关系，使我们不得解脱。从这个意义来说，家就是无名的堡垒，贪着的堡垒。出家正是摆脱贪着，走向解脱的一种重要方式。解脱是印度文化的核心内容，也是有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特征。印度地处热带，生存问题比较容易解决，所以人们普遍热衷于打坐冥想，重视出世间的生活。他们不仅关注生存，还关注生死；不仅关注今世，还关注来世；不仅关注现实，还关注人生的终极问题。这种关注和实践使得印度的宗教哲学尤为发达，可以说世界所有的宗教思想几乎都能在印度找到源头。印度的主流宗教是婆罗门教，也就是现在的印度教，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，主要经典为《吠陀》《奥义书》等。根据他们的教义，人类是从大梵天的不同部位出生的，生来就有贵贱之分，等级之别。这种等级又称种姓，包括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首陀罗四种。其中婆罗门专门主持祭祀活动，地位最尊。婆罗门将人的一生分为4个阶段，一是梵行期，跟随师长学习吠陀等经典；二是家住期，成家立业，完成社会职责；三是林栖期，隐居山林，专心修行；四是顿世期，云游四方，乞食为生。也就是说，婆罗门在前半生关注的主要是世俗生活，而后半生关注的纯粹是精神生活、信仰生活，是解决人生永恒而非暂时的问题。除了婆罗门以外，印度还有许多一生都在出家修行的宗教团体，如耆那教等。虽然教义不同，但这些宗教普遍认为轮回是充满迷惑痛苦的，唯有通过修行才能解脱轮回，成就涅槃。可见在佛教出现之前，印度已经有着非常浓厚的宗教氛围，包括佛典中经常出现的业力、因果、涅槃等名相，也不是佛教特有的，而是印度传统宗教共有的概念。 不同只是在于佛陀赋予他们究竟的解读和诠释。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，当悉达多太子发愿追求真理时，也选择了出家修行的方式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出家的重点不仅在于剃发染衣的形式，也不仅是出世俗的家，关键是在于内心断除执着，出五蕴的家、生死的家、轮回的家。第二节，悉达多太子为什么要出家？佛陀出家前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，名乔达摩悉达多。自出生以来，就在王宫过着奢华安逸的生活。他曾对侍者阿难回忆说：“我很娇贵，非常的娇贵，极为娇贵。在父王的宫殿里，莲花池特地为我而设，一处植青莲花，一处植白莲花，一处植红莲花。我绝不用非波罗奈城的旃檀香，头巾、袍子、下裙与外衣，全是由波罗奈城的布所裁制。为确保我不受冷、热、尘、沙或露水的侵扰，一顶白色伞盖不分昼夜地举在我的头顶上。我有三个宫殿，一个供冬季使用，一个供夏季，另一个则供雨季之用。在雨季的宫殿里，有清一色的女性为我歌舞作乐。在这四个月里，我从来不下楼到别的殿去。”但这种享乐并未使太子沉溺其中。一次，当他出游迦毗罗卫城，在东门看到了一位气息奄奄的老翁，乃至劳苦的可怜；在南门看到了一位百病缠身的病人，乃至病苦的可厌；在西门看到一位被亲友围绕哭泣的死者，乃至死苦的可悲。当生命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时，让久居深宫、不知人间疾苦的太子受到极大震撼。生活中，老病死每天都在发生，包括我们自己同样要面临衰老、疾病，并终有一天会走向死亡。我们不愿意老，但还是会老；我们不愿意病，但仍然会病。我们不愿意死，但不得不死。我们能做的只是把这些视为禁忌，似乎这样就能抵御老病死的到来。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看起来老了，看起来像是病了，一定会令对方闷闷不乐，甚至怒火冲天。至于死亡的话题，就更是避之唯恐不及了。但回避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事实上，一味回避只会让老病死变得更加令人恐惧，让它带来的打击变得更加沉重。那么，当悉达多太子面对老病死的显现时，又是怎样的呢？他没有沉溺于悲伤，也没有选择回避，而是对青春、健康和荣华富贵产生极大的虚幻感。在南传增支部中，佛陀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心路历程：虽然我有这般势力与福报，我仍然想到一个未受教的普通人终会衰老，无法避免衰老。当看到其他人衰老时，他感到震惊、羞耻与厌恶，因为 他忘了自己同样也会衰老，无法避免衰老。而我有一天也会衰老，避免不了衰老。所以在看到其他人衰老时，我不应感到震惊、羞耻与厌恶。当我如此思维时，就彻底驱除了青春所带给我的交易。我想到，一个未受教的普通人终会生病，无法避免生病。当看到其他人生病时，他感到震惊、羞耻与厌恶，因为他忘了自己同样也会生病，无法避免生病。而我有一天也会生病，无法避免生病。所以在看到其他人生病时，我不应感到震惊、羞耻与厌恶。当我如此思维时，就彻底驱除了健康所带给我的交易。我想到，一个未受教的普通人终会死亡，无法避免死亡。当看到其他人死亡时，他感到震惊、羞耻与厌恶，因为他忘了自己同样也会死亡，无法避免死亡。而我有一天也会死亡，无法避免死亡。所以在看到其他人死亡时，我不应感到震惊、羞耻与厌恶。当我如此思维时，就彻底驱除了活着所带给我的交易。当衰老现前时，青春显得多么短暂；当疾病现前时，健康显得多么脆弱；当死亡现前时，活着显得多么无常啊！这种对比让太子看到了世俗生活的虚幻本质，他发现人生其实都在老病死的控制下，尤其是死神可以瞬间推翻我们追求的种种结果。世间的人一生忙忙碌碌地经营家庭、经营事业，却意识不到这些东西和我们的关系那么短暂。太子想到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把宝贵的生命拿来追求这些呢？我应该去追求超越生死的涅槃之道。南传中部经有这样一段记载：阿难，在我觉悟之前，当还是个未觉悟的菩萨时，我自身受制于生老病死、忧伤与烦恼，我所追逐的一切也受制于这些事物。我后来想，为何自己受制于生老病死、忧伤与烦恼，却还要去追逐受制于这些的事物呢？若我自己受制于这些事物，现在看到他们的过患，我应该去追求不生不老不病不死、无忧无恼的最上解脱涅槃。悉达多太子看到，每个人都受制于生老病死，我们拥有的一切，包括在世间的一切努力，同样受制于生老病死。既然如此，就应该去追求不生不老不病不死、无忧无恼的解脱之道。否则的话，哪怕眼前拥有再多，也是转瞬即逝、朝不保夕的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经过这番抉择，他升起了坚定的求道之心。为什么悉达多太子决定出家而不是在家修行呢？因为他看到世俗生活充满羁绊，委缘重重，不容易专心修道。所以真正想要解脱生死、通达涅槃，出家无疑是最好的方式。中部经记载了太子如何做出这一决定的。 在我觉悟之前，当还是个未觉悟的菩萨时，我想，在家的生活杂乱不洁，出家的生活宽广无羁。在家要修如光辉珍珠般圆满清净的梵行，谈何容易？我何不剃除须发，着袈裟，出家而过无家的生活呢？后来当我仍年轻，有着一头黑发，充满青春气息，刚刚步入人生的第一阶段时，与父母不赞成，并为此而悲伤流泪之中，我剃除须发，着袈裟，出家而过无家的生活。这就是佛陀出家的缘起，他的选择对所有希望探索生命真谛的人都具有启迪作用，因为老病死是每个人无法避免的，也是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。遗憾的是，多数人却宁愿对此视而不见，就像鸵鸟把头埋入沙子那样，用一个安全的假象让自己甘于现状，殊不知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坐以待毙。第三节，佛陀出家的启示。作为佛陀的弟子，我们不仅是他的信仰者，还是他的学习者、追随者。对于出家众来说，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，出家的目的是什么，前进的方向在哪里，否则的话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把出家当作一种生活方式，忘却出家的本怀、僧人的使命。这样的话，不过是出一家而入一家，是从个人的小家进入寺院的大家庭，进而把对家庭的执着转向对寺院的执着。虽然执着对象变了，但执着本身没变，可以说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家。对于在家众来说，我们也要时时提醒自己，学佛的发心是什么，最终的目标在哪里，否则的话，往往会把学佛当作生活中的一项内容，甚至是一种点缀。尤其在学佛逐渐成为时尚的今天，不少人把它当作提高生活品味的标签之一，就像品茗焚香那样，可以把玩，可以炫耀。但我们要知道，如果不能将生命重心从自我转向三宝，不能对佛法僧产生信赖感和归宿感，不能全身心的和法相应，自然就会和自我相应，和烦恼相应，那所谓的学佛就会流于形式，渐行渐远。《法华经》说，诸佛世尊唯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。究竟是什么大事？经中佛陀接着回答了这个问题。舍利弗，云何名诸佛世尊唯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？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，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，欲使众生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，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，欲令众生入佛之见道故出现于世。也就是说，诸佛就是为了令众生行佛所行，正佛所正，才出世说法，广度群迷。佛陀在菩提树下正道时发现，每个众生都具有觉悟潜质，具有和佛陀无二无别的智慧德相。正因为这样，佛陀才苦口婆心地说法45年，谈经300余会，以84000法门接引众生， 引导他们依法修行，开启生命宝藏。所以说，了解佛陀出家的经过和出世的本怀，能够帮助我们深入思考学佛的意义。不论我们以什么身份学佛，都要认识到学佛对人生意味着什么，真理对我们意味着什么。如果不对这些问题深入思考，只是根据自我感觉或受他人影响而信佛，就可能把信佛和拜神等同起来，把学佛和爱好等同起来，成为一种肤浅甚至盲目的信仰。在下期节目当中，您将收听到的是求道，期待您的关注。